们过去从四月中以来，我们对原油，尤其在石油价格负值之后，大概就是占比较偏多的一个格局。从供给面的角度，30块以下的油对多数的，不管是美国的页岩油也好，或者说大多数的这个产油国来讲的话，我们用世界数据告诉大家，就是说这个对他们的产能来讲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影响的，就是说会让很多的供给呢是呢被挤出这个 market 以外的，因为它没有办法赚钱。整个原油需求呢，虽然三月跟四月呢，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大的一个 drop，但是呢，事实上整个整年度来看，事实上原油的需求的日需求量，其实减幅呢应该是在1000万桶以内。所以如果说真的这个减产的动作能够控制在，还有这个商业的行为就是没有赚钱，让这个产能挤出这个 market 的这个动作呢，假设能够让整个原油的供给呢下降超过1000万桶的话，那其实这个原油的价格呢基本上可能应该是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回升力道。很多的这个市场呢，也原有的标的呢，也是的确有出现了一些比较大的一个上涨情况，这样子哈。这个新闻呢，是从原有的产出国他们本身的内部情况呢来看原有的价格状况。有一些投资机构呢看的是认为，今年到明年的大概第二季、第三季的时候呢，原油价格应该有机会回到每桶50块美金以上。如果以昨天西德州原油的价格来看的话，有大概一倍的一个上涨的空间。那如果说以这个布兰特原油来看的话呢，大概将近60% 的一个上涨的一个空间叫做。今天看这个新闻呢，从这个伊朗经济的新闻看起哦。伊朗的国会在5月4号他们是宣布把原本的货币呢叫里亚尔呢改成另外一个这个货币的名称呢叫 Toman。 新的货币呢它其实上是等于可以换到10000个旧币。假设你现在拥有1000万台币的资产了，很厉害吧，对不对？好，那我就说，那我用新的货币跟你换。那新的货币呢，一个货币呢，假设用这个例子来讲，我新的币别呢可以换10000个原本手上的台币，手上的10000万呢换成新的货币的话呢，大概就是会换到1000个新的货币这样子。但是假设 in case 你现在买一颗鸡蛋呢还是一样要5块钱的话，那基本上你所有的财富呢就是 total 就是买200颗鸡蛋。这个代表的意涵 impact 是非常非常大，这代表就是说这伊朗经济原本你所累积的这个存量啊，经过这个货币改革之后啊，你其实上你的整个你的资产呢是缩水的，只剩下原本的1/1。好，那为什么伊朗呢会有改革动作呢？因为主要就是因为呢，本来它是透过原油的出口呢去得到外汇，就可以拿来去买一些需要的粮食或是需要买的一些东西。可是当他今天得到的外汇存底是变少的话，其实对所有的国家都一样，委内瑞拉也发生过，我们听过最多的这个辛巴威的都是一样，就是说当你的外汇的存底，你手上被全世界国家所有的人被认可的硬货币低于某一个水准之后，的货币基本上就是不值钱，就会产生通货膨胀。当他今天的原油出口所得没有办法支应他对美元的需求的话，他的货币就会产生比较大贬值的一个压力，他势必就必须要透过发行新币去解决这个恶性通货膨胀的问题。另外一个沙特阿拉伯也一样，他们也提到可能会在今年呢大砍的政府开支。事实上沙特阿拉伯他们国家很多的年轻人事实上是失业的，那但是呢他们为什么可以维持一个比较没有像其他的北非国家还有这个中东国家发生这个所谓的阿拉伯之春，发生所谓的这个革命的一个动作，主要就是因为沙特阿拉伯国家呢，它因为出口原油非常非常多。沙特阿拉伯之前每天生产1000万桶的原油，1000万桶的原油，一桶原油如果50块的话，每天沙特阿拉伯的政府呢就可以赚，因为它的石油都是国有的嘛，它每天可以赚到1000万乘以50块，等于赚到5亿美金的收入，等于是它一天政府呢可以赚超过150亿台币的政府的一个收入。如果你把它乘以365天的话呢，那其实事实上沙特阿拉伯整个一个国家政府本身当原油出口，一年可以赚超过将近6兆台币的一个收入，但这个都是政府的收入嘛，所以他可以把这个政府收入拿去做社会福利。所以呢，这个沙特阿拉伯的这个百姓呢，虽然可能没有工作，或他可能没有很好的发展，但是呢，他可以让他们至少衣食无缺，或甚至可以有一些娱乐，可以有一些社会的福利支出。现在油价，假设我们用25块来算的话，他的收入从6兆变成3兆美金。台币以下的话，这3兆的这缩水部分呢，它自然而然它就必须要透过敦竭民众的社会福利的支出，控制它的整个政府开支嘛，否则它就会步上伊朗的一个后尘，对不对？连伊朗是日产原油300万桶的国家哦，那沙特阿拉伯是日产原油1000万桶的国家哦， 他们都因为油价的下跌到某个程度之后，一个产生了恶性通膨，要用1:10,000的方式呢去发行新币，一个是必须要去大幅删减政府的开支以及社会福利。对大多数人来讲，这个就是一个新闻，说你看伊朗多可怜啊，沙特阿拉伯多好，好可怜哦。但是对我们投资的角度来看，这个其实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低油价基本上是不可能 lasting， 不可能持续太久的，因为这个伊朗跟沙特阿拉伯中东最有钱的两个国家都已经是因为低油价产生这么大的一个冲击的时候，大概可以预期整个油价上礼拜跟上礼拜都有提过，大概最低的点位大概就是过去的。我们现在谈的是市场的资金行情呢带来的一个投资样貌是长什么样，这样子 Fed 的总资产负债表的规模再去算它跟这个美国 GDP 的比重去做一个 compare， 这样子货币供给的这个资金的供给量啊，它是有个公式叫做 M 乘以 V， 好，那这个 M 呢其实就是所谓央行它在市场上所放出来这个货币的资金，那这个 B 呢就是你的我们叫做货币的流通数量，就是说因为这个货币它可能经过了每个人一手转一手之后，可能市场上可能只有100块的钞票，可是呢当每个人手上都透过这100块赚到某些钱之后，这100块可能会创造500块的这个资金的一个 流动量，这样子所以我们现在回头来看，就是说我们这个图其实是在看说，那其实美国的联准会的资金的供给量怎么去测量呢？基本上其实就是从它的资产负债表的这个数量去看。好，那其实对央行来讲，它是个银行嘛，所以它的资产负债表的这个数量就是它对外供给的资金的一个规模，好，就是最原始的核心的一个资金的一个规模。那这个美国联准会在2008年之前的话，其实大家也看到，其实呢它的这个资产负债表以这个尺度来看的话，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小的。好，代表就是说在2008年之前的话，其实美国联准会它其实不太使用所谓的货币供给的工具去影响社会的一个资金存量，它比较多是用所谓的我们所熟知的叫做联邦的准备基准利率，就是 Fed Fund Rate Federal Reserve Rate 联邦基准利率的这个数量呢来当做一个管控。当我今天我给银行的利率高，我银行存到我央行的钱可以拿到 5% 的时候，那银行它势必如果我这个贷出去的钱如果没有办法高于 5% 的话，那我干脆存到央行去就好了，对不对？好，那如果说我今天当我央行现在央行的利率是算 0.25 好了，那也就是说我银行如果钱贷不出去的话，我放到央行里面去的话呢，我可以能拿到这个 0.25% 报酬率，好，就是我银行多的钱放到美国央行去的话，我可以拿到 0.25% 的一个利息。对银行来讲，他只要可以找到任何的一个投资的工具，哪怕是自己去投，哪怕是借给人家，哪怕是他去买债券，只要他的利息可以拿到 0.25% 以上的话，其实银行他基本上他是没有诱因把钱往央行的金库去摆的，他一定会拿出来怎么样，拿出来去做一借贷，拿出来借给他的客户，或者说呢拿出来去做投资都好。所以所谓的 QE 的全名就是 Quantitative EasingQuantitative 就是所谓的数量，央行开始利用增加货币供给的数量，增加市场资金供给规模。联准会从2008年开始，蓝色这条线就会看出来说，很明显它在2008年之后呢，整个资金供给的一个数量呢是非常大量的一个增加。当2008年的不到一兆的美金的规模，到了2012年就是3兆，然后呢到了这个2016年、2017年的话是来到了将近3兆到4兆左右的规模。但是呢这边有一个有趣的情况，就是呢2016年到2018年之间呢，美国央行它是有某种程度在市场上面去收回资金的。那当然我也不会忘记嘛，2016年到2018年之间事实上美国是升息的，也就是说从2016到2018年之间，美国的央行一方面透过把利率拉高，把银行存到央行可以拿到的利息拉高，二方面从市场上慢慢的非常缓慢的收回资金的状况，把这个钱抽回来之后，它自然而然的会对市场带来一些降温的效果。好，但你可以看到有趣的是，红色线是央行的强力货币除以这个 GDP 的一个规模，那可以看到说因为蓝色线基本上是下降的，但是美国 GDP 是成长的，所以这红色线基本上在2016到2018年的时候呢，它其实是掉得非常非常快的，是从大概 25% 左右掉到将近大概 15%， 将近快 20% 以下这样子。 可是呢，过去两个月，大家看很明显的就是，央行它透过去购买这些债券、购买投资债，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蓝色线呢，非常快速的上升到将近超过6兆美金，哦，往7兆美金的这个规模去移动。这个时候你看新闻就有感觉了，因为市场上是有人认为美国央行的联准会的资产负债表负债规模有机会去达到10兆美金的一个程度，也就是说美国的央行它事实上是有可能，哦，在增加这个货币的供给量至少可能超过2兆美金以上的一个情况。假设 in case 它如果有需要的话，它事实上它是，我们讲实在嘛，反正4兆变8兆都没差了，有差再多个2兆吗？对，就是对，4兆变8兆都不 care 了，那变成10兆应该也是，假设有效的话也是没差嘛，对不对？ 好，那这个呢就会让整个市场的资金的状况，我刚才提过，就是说如果今天联准会给你的利率是 0.25%， 银行只要能够拿到比 0.25% 高的利息，基本上它就划算，对不对？好，它就划算。好，所以呢我们就再讲三个最近我认为很重要的资讯。好，第一件事情就是说，今年1月到4月美国的投资级债券的公司债发行的数量超过800亿美金。好，3月跟2月大概都有超过2000亿美金的规模，4月我猜应该也是2000多亿美金。好，那所以说1到4月美国，我讲美国的投资级的公司债它 IPO 的金额超过了800亿美金，是创下历年来的新高。这有两个意涵，第一就是说美国的投资级的公司还是借得到钱，第二事情就是说呢，这一个市场的资金的美国的投资级的公司，它利用它可以借到钱的优势，它正在储备它的现金水位。好，这是两个很重要的一个 message。 好，那在第二个新闻就是呢，好，波音，哦，应该是这个月，哦，发行250亿美元的债券，哦，应该是已经发行成功了，哦，因为一般来讲，哦，你如果说发这么大量的债券，它是拿来做营运资金所用的，然后呢再就是说呢，波音所发的这250亿美金的这个规模呢，是创下航空业有史以来最高的发债记录。这代表意思就是说，事实上美国的投资人或是至少美国的政府，事实上对波音这家公司基本上是支持的，哦，是站在 support 的这个立场的，哦，这是我觉得是第二个还非常重要的一个 message 这样子。好，再来第三个新闻就更重要了。好，我刚才提过美国1到4月呢，投资级债券呢发行的超过了8000亿美金。好，那其中有什么公司呢？包括说像一些大型的金融业，哦，大型的这些，哦，可能，哦，这些科技业都有那个。其中最动见观瞻就是苹果，好，苹果电脑，好，苹果电脑呢发行的三个债券，分别是2年期、5年期跟应该有一个是30年期的债券。3年期的债券呢，它的发行的规模是20亿美金，这个3年期的债券它的票面率是 0.75%， 另外一个是22.5亿美金的债券，5年期的债券它的票面率是 1.125%， 最后呢它发行的另外一个是25亿美金的30年期的公债，票面率呢大概是 2% 不到。这个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呢？好，我想第一个是说，联准会它发行的利率是，你今天银行如果或者说投资人把钱放到联准会去的话，它可以拿到 0.25% 的一个利息。你看 Apple 的三年期的债券是 0.65， 然后呢再来是5年期的债券票利率呢是 1.125， 然后呢30年期的债券呢是将近2% 左右。所以我可以看到其实呢它的确都高于这个联准会的利率，对不对？但是基本上我想坦白讲都很低，所以呢它的票面利率基本上是创2013年以来 的新低的水准。那2013年为什么是跟2013年有关？因为2013年是美国前一波降息的周期的底部，好，2013年之后开始升息，所以基本上2013年之后的利息绝对不可能是太低的一个情况这样子。再来我要跟大家讲，就是说如果今天你还要再期待一个债券的报酬率是 3%、4%、5%， 那请你想一下，苹果的投资人都愿意接受30年期的苹果债券利率是 2.125% 的片面利率的时候，你凭什么要求一个 3%、4%、5% 债券的投资的报酬率，而你不 take 任何的 risk？ 哦，其实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 message。很多投资人他们其实是愿意持有苹果的五年期的债券，拿 1.125 的利息。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未来五年你大概利率大概就是这么高，哦，那相对安全。对不对？如果把苹果的这个信用平等可以比同美国的公债的话，那我想相信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标的这样子。这个其实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今天要拿一个很高的相对高的一个利息的时候，请你去思考一下，哦，为什么苹果的投资人他债券投资人愿意持有一个五年期的债券，他愿意拿一个 1.125 的，有两种情况，因为他认为未来五年可能利率都这么低，哦，第二就是说呢，他可能认为个苹果的债券利率相对是安全，或许搞不好还有这个溢价空间，哦，或许这些投资人错了，哦，或许这些投资人对了，但是这个是一个目前市场上的投资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看法。 OK， 好，好，那再来我们要看是另外一个更重要的 message， 就是呢，好，我们刚才提到嘛，哦，美国基本上呢联准会呢去做了这些资产负债表的扩增的一个动作，对不对？哦，那美国政府呢他也做了很多纾困的动作嘛，因为大家知道，哦，美国联准会跟美国财政部是两个不同的机构，哦，美国联准会是提供资金给金融业，提供资金给市场做流动性的一个改善，谁才是印美国公债的发行人呢？是美国财政部。好，所以呢我们要再去看，就是说那美国财政部在发了这么多的纾困的钱给民众之后，美国的财政部他会有做什么动作呢？刚刚前面讲的债券就告诉你说流动性是没有问题的，尤其是在投资的债券上面，但是有 流动性没有问题不代表价格会涨会跌，所以我们要回过头来一个一个检视，就是说好，美国财政部现在可能会做什么事情呢？他会发行公债，而且他已经告诉你了，他要发行公债做多大规模呢？总共是3兆美金的公债。 OK， 三兆美金的公债是多么大的一个数字呢？好，就给大家讲，他中国政府、中国央行、日本央行，加上我们把亚洲的韩国、台湾、新加坡、香港全部加起来，持有美国公债的数量应该也差不多就是3兆美金。好，所以呢美国政府他现在要打算在未来的几个月，我看到是4到6月了，但反正现在已经5月了嘛，所以我觉得说这数字有点，这个资料有点怪怪，但是 anyway 就是说4到今年的4月到6月，他们预计要发行3兆美金的公债。好，那这个反正投资就是这样子嘛，东西变多了它一定就会变什么，变便宜，对不对？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美国公债如果有3兆美金的数量丢到市场去的话，那大家可以理解美国公债会怎么样，会跌还是会涨？ OK， 其实美国公债基本上接下来应该是比较偏空的一个情况。